一些上年纪的女人会上男厕，我怀疑她们的着装与男人一样，就是为了上厕所。她们蹲下去，一张报纸往前一挡，就成了帘子。有一次，一个小伙子认出报纸后面是蒋奶奶，惊得大叫。蒋奶奶说：“这娃你喊啥？你才多大点年纪，我做你奶奶也够岁数了，有啥大惊小怪的？”这也就不难理解，锦绣的树木花丛间，墙角旮旯房屋后面。这么说吧，但凡能遮掩一二的地方，虽然写着此地大小便猪狗不如，但依然是骚气刺鼻，粪便堆积。流淌了1000多年的御史渠，随着周边农田水塘的消失而被填埋，如今就剩下了锦绣一段，也成了垃圾渠、污水渠，成了人们的方便之处。沿渠而行，会看到白花花的大屁股，有男有女。到了夜晚，人们更是以渠为厕，被称之为御史渠。鉴于此，我一定要租一间带厕所的房间。当然，还有一个原因，我正在谈恋爱。你别笑我，野百合也有春天。她叫乔楚，是我同学。我们相处始于一同在晚报社实习。要知道，这几年唯一安慰我的就是这疑似爱情的爱情了。大学毕业有一个魔咒，一起失业，一起失恋。同学间的爱情绝大多数都随毕业烟消云散了，我们却幸运地躲过了二失这个魔咒，共同走过了5年时光，真是够幸运的了。之所以说疑似爱情，一是因为乔楚面容姣好，只是身材害了他，骨架大，结构不匀称，可以称得上丰乳肥臀，个头又不高，我不确定倘若他有一个魔鬼身材，眼里还会不会有我。二是因为乔楚经常忽然消失又忽然出现，回来了从不说他干什么去了，也不问我干了些什么，而我也从不问他干什么去了，也从不说我干了些什么。三是我们就像一起生活多年的老夫老妻，互相从未说过爱你想你之类的话，更不要说吵架了，这让我们之间的感情显得模糊、松弛、率性。我不能确定我们之间的感情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相互怜悯，还是爱情。与乔楚在一起，我常常会恍惚，他到底是爱我呢，还是喜欢和我做爱？乔楚有个习惯，在厕所里能毫无声息一待一两个小时，后来我发现这是女人的通病。租房不像住店，住店啥时都有房子，啥样的房子都有，租房就不一定了，何况有这样的高标准。而锦绣带厕所的房间又那样稀缺，3天后我找到了一间带厕所的房间，不是正房，是一个拐屋，光线很暗，都上午11点了，进屋还要开灯，这就意味着在这间房里就要与阳光无缘了。窗户倒不小，却与另一栋楼的窗子几乎吻着，如果下面不是一条小巷，肯定就吻到一起了。屋里氤氲着老旧的霉味儿，除了床和书桌别无他物。床和书桌上面还残存着黄漆标记的半字及编号，想必是某单位的。厕所不足2平方米大，但也是个隐秘的空间啊，足够乔楚在里面思考了。思考是不占空间的，从厕所出来，我租下了这间房。房东是一个老头，臃肿的眼袋让眼睛像青蛙眼一样骨突， 几绺头发从两边梳向脑后，纹丝不乱。这是长期从事行政工作的老干部的显著特征。他捧着一个紫砂壶，就像一个胃寒的人捧着一个电热宝，不时嘬一口，嘬得有滋有味的。我想按房间平方米来算，不足两平方米的厕所也就多个二三十块，但老头说60块。我笑着说，哼，你这是黄金厕所，满打满算也就1平方米吧。老头说，你在锦绣住过，应该明白账不是那么算的，吃喝拉撒你不能光吃喝不拉撒呀，一天上厕所的次数比吃饭的次数多吧，上一趟小便2毛，大便5毛，一个月得多少啊？上厕所你排队要耗多少时间啊？耽误的事儿，造成的损失还都不算呢。
老头的账算得没错，根据统计，人每天上厕所8次至10次，60块他没多算。
我说，上也不能这么算，我每天出去工作，一天在锦绣未必会上一趟厕所。老头说，那你为啥不租不带厕所的呢？
真是老奸巨猾，我无言以对了。乔楚来了，一进门就先上了趟厕所。我说，
怎么样？
他说，
什么怎么样？
我花了3天找到的房子，他竟然如此的轻描淡写，让我好不沮丧。乔楚说，
我进来他们看我的眼神都是那样子，好下流，还叽叽咕咕的。
我笑着说，哼，他们以为我招嫖嘞。
乔楚摇摇嘴唇，最后在我脸上轻轻扇了一下。
输个情吧，
我说，和乔楚做爱我誉其为输情。乔楚就笑，他的笑声不是银铃般的，而是给给给的，给给给的笑声带着一种窃喜，而且性感惬意。乔楚不愿意整日待在黑屋子中，他说，
一进这屋子就觉得这个世界没有白天似的。
我说，我陪你去楼顶看白天吧。
我们上楼顶，乔楚就踩了一脚屎，原来楼顶也是厕所。贾兆春和银娥对城市的想象来自到张庄插队的知识青年、驻队的干部和下放的劳动改造者，以及书本墙壁上贴着的图画、电影。踏进省城才发现，省城与他们想象的有着很大差距，没有多少高楼大厦，大片大片的是蓝砖灰瓦土坯黄泥的平房，蒙着灰尘，旧兮兮脏乎乎的，屋顶上冒着烟，一些屋里还垒有土炕，跟村子里一样的土。一条马路3座楼，一个警察看2头，一个公园4只猴，一辆汽车赛老牛，一家饭馆净卖粥。几年后，他们听说这个顺口溜，笑了。街道两边的树也多是杨树、柳树、榆树和槐树，还有法国梧桐，却像换了牛皮癣的人。只有夜晚降临，在灯光的烘托下，省城才显得华彩熠熠，珠光宝气，漂亮多了。他们从未见过这么美妙的夜晚。北门有一个城楼，廊檐彩绘，红墙碧瓦，正中间挂着毛主席像，两边写着毛主席万岁，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，前面还有观礼台、栏杆、小拱桥、广场。银娥说，
天安门。
贾兆春扑哧一笑说，
你当到了北京了。
银娥说，
我是说像天安门。
贾昭春说，
你见过天安门？
银娥拧他一把说，
你个犟驴，寻着跟人抬杠，你没在花上见过天安门啊？
前面是解放广场，有许多照相的，拉拽他们去照相。银娥要照，贾昭春说，
照啥相？知道我们是啥身份？这么多人，快走，以后有的是时间照相。
银娥不理贾昭春，却照相，人家让他填写信封寄照片。贾昭春扯了银娥就走。银娥说，
你干啥？
贾昭春说，
你想让他们知道我们在省城，让你爹带着民兵把我们押回去。
银娥还是照了，他对照相的说，
明天我们来取。
他看看贾昭春说，
你不照啊？
贾昭春说，
不照。
照相的说，
照一张，小两口再合一张。
贾昭春背了铺盖卷走了。中山公园、解放广场、百货大楼都逛了不止一遍，新华街、中山街、解放路、黄河路几条大街来回走过几趟，省城也就没有了新鲜的去处。银娥就盯上了电影院莲湖，因为电影院一天有一部新电影，去莲湖可以划船，坐船的感觉是那么美妙，但这都是要钱的，而且不便宜。银娥花钱一点都不心疼，没看过的就要看，吃饭更是不亏口。贾昭春几次张嘴想说，你这么下去就是有座金山也不够踢腾，最终还是忍住了。他知道银娥还陷在事儿里，还恍惚着，这些钱全是为胡红旗攒下的，他是通过花钱在发泄。银娥确实还陷在事儿里，从退亲到现在一直处在恍惚中，他觉得自己的肉身已经死了，只剩下灵魂了，像个游魂野鬼。钱是他攒下的，要是不退亲，全让狗日的胡红旗花了，花起来他一点都不心疼，反而有解恨的快感。贾昭春却清醒得很，他不能坐吃山空，急需找个活干，他们没有回头路可走。他留心记着街、巷、路、单位、店铺的名字，除了不时有人问路，遇到有些不怀好意的人查问他们，重要的是找活时人家问起来，他能说出街、巷、路的名字，人家会给他们多一份信任。贾昭春一路打问寻活，几天过去了，没有人有活给他们。一晃一个礼拜过去了，干粮炒面渐渐见底，眼看着山穷水尽。贾昭春想银娥身上装的钱也快花光了，就着急了。这天银娥又要去电影院，贾昭春说票贵得要命，反正要在城里待下去，以后看电影机会多的是。银娥执拗着要去，贾昭春横在前面，银娥向东他就向东，银娥向西他就向西。银娥靠墙站下闭着眼睛，贾昭春有些不忍，遭遇了退亲的羞辱，放到谁身上也一时半会儿缓不过来。推着小车卖冰棍酸奶的老奶奶走过来说，小两口吵架了，吃根冰棍降降火。贾昭春就给银娥买了酸奶，自己买了根冰棍。那时候天气真好，连绵起伏的春山上，长城、烽火台、古城遗址、帝王陵清晰可见，虽是九月天气，山顶还有几处积雪，晶莹如玉。贾昭春说，
春山元不老，魏雪白头，黄河本无忧，阴风骤面。
银娥看了贾昭春一眼说，
再说一遍。
贾昭春又说了一遍，说
咱们爬春山去。
银娥说，
在山里叫了多少年，山还没爬够啊？
春山可是一座名山嘞，从古到今，多少帝王将相、文人墨客都爬过。
春山就在城边上，正是一年中色彩最为丰富的时节，秋花还比春花艳，连草木的茎秆经过霜煞也有了花朵般鲜艳的颜色，在风中涌动成色彩的海洋，鸟儿在天空穿梭交织。山上行人稀少，冲他们抛来异样的眼神，贾昭春明白他们是看他背的硕大的行李。黄河绕春山流过，波光如镜，坐在岩石上看着银娥痴痴的模样，贾昭春想开导开导他，却又不知从哪里说起。从春山上下来，他们沿着黄河走，河边有打鱼的人开着粗鲁的玩笑，在一片滩渚上，银娥站在水边，浪打过来打湿了她的鞋和裤腿。
咱们跳河吧，
银娥说。贾昭春跳起来说，
就为那个驴日的啊，呸，打到人眼里都不磨的东西，还把你痴心的，你恶心死我了。
银娥看着贾昭春不说话，
你跳去吧，淹死的都是他妈的窝囊。
贾昭春沿着渠走了，银娥站了许久跟了上来，走了许久，从低洼的河谷走出来，贾昭春皱着鼻子嗅嗅说，
你闻到猪圈的味道了吗？
银娥不说话，贾昭春说，这附近肯定有大猪圈。
又走出一截，贾昭春登上水渠闸门，看到一个大牌子写着幸福猪场，墙上有毛主席语录，养猪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，红漆写的十分醒目。来到猪场，猪圈有铁栅栏围着，几百头猪在里面哼哼唧唧，围墙根儿坐着几个人。贾昭春走过去问，
你们要宰猪的吗？
一全脸胡打量打量他问道，
你能宰猪啊？
贾昭春说，
能。
贾昭春个头虽高但很瘦，不像个要命的屠夫，倒像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。
全脸胡把刀子递给贾昭春，贾昭春没接刀子，问
宰哪头？
全脸胡指着墙根握着的一头说，
就那头。
贾昭春扫一眼，该是一头超过300斤的大猪，明白全脸胡是在试探他。
贾昭春故意要显摆自己的能耐，他没从圈门进圈，而是双手一撑，敏捷地越过围栏，把猪群轰起来，追着猪跑。猪们兴奋起来，那头大猪跑起来横冲直撞，虎虎生风。贾昭春瞅准时机，抓住尾巴一提，猪的后半悬空半人高，猪疯狂挣扎，硬是没挣脱。他一手抓住猪的一条腿，将它从猪圈扯出来，胳膊一摆，猪倒在地上。他一只脚踏住猪的后腿，腾出手来，从包里抽出自己的宰猪刀，看一眼全脸胡说，
宰吗？全脸胡说，宰。
有人就提过一个案子，猪在挣扎中头一仰，案子就塞在猪脖下。贾昭春将刀子咬在口中，一闪身，膝盖压住猪肩，一手扯起猪的前蹄儿，箍住大张着的猪嘴，小臂压住猪脖子，猪就发不出凄惨的哀嚎，只能发出呜呜的呻唤。贾昭春另一只手攥成拳头，捣捣猪的喉咙，从口里取下刀子说，
猪血不接。
全脸胡说，不接。